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1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一组国际科学家和学者在星期五发表的一封的公开信当中，再次呼吁世界卫生组织更加深入地挖掘新冠病毒的起源，尤其是对病毒从最先报道发生疫情的地方武汉的一个实验室泄露出来的怀疑作进一步的调查。因为世卫组织收到的对他们在中国就病毒来源展开的初步调查提出关注的第三封信。这封信当中说，了解这次大流行病的起源对于解决我们的脆弱性和防止未来的危机是至关重要。不幸的是，正如3月4号和4月7号发表的公开信所概述的这样，世卫组织召集的新冠病毒的起源进行的联合研究在结构、程序和分析方面存在的缺陷，为这个理解制造了不必要的障碍。这封信得到25名科学家和学者的签名，发起者包括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杰米·梅泽尔、法国一所的生物研究所的进化遗传学家和新西兰银行的一位工程师和数据科学家。世卫组织的一个专家小组在2019年12月武汉报告了首例的病例一年多之后，在2021年1月至2月在中国对冠状病毒的来源进行了调查。调查小组作出的结论说，新冠病毒最有可能是源于动物，但是他们还未确定最初的传播是怎样发生的，以及是何时发生。他们还认为病毒极不可能由武汉的实验室泄露出来。美国情报总监海恩斯最近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说，美国情报机构没有确定新冠病毒的起源，但是并不排除新冠病毒是武汉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曾经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仍然有必要调查病毒由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他当时说，调查病毒来源的专家将会展开后续的工作。中国人民银行在星期四的一份声明当中说，已经约谈了包括腾讯、京东、字节跳动、美团和滴滴出行在内的13间的公司科技公司，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也都参加了会谈。中国央行说，议程包括广泛的互联网公司当前金融业务当中常见的问题。监管机构提出了7个要求，首先要求所有金融活动都应该包括在金融监管当中，并且金融业务必须获得许可才能够经营。人民银行补充说，科技公司经营他们的金融部门的方式应该更加标准化，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应该要求他们申请成立金融控股公司。本月初，中国监管机构对拥有广受欢迎的支付宝应用程序的阿里巴巴姊妹公司蚂蚁集团施加了类似的限制。蚂蚁被责令对他们的运营是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并且成为一家受中央银行监管的金融控股公司。本周的举动表明北京决心扩大限制的范围。以腾讯为例，他们运行的微信支付，这个是一个与无处不在的应用程序连接的移动支付平台。该公司说，截至2018年年底，最新的公开数据显示，微信支付在全球的月活跃用户超过8亿。星期五，腾讯的股价在香港下跌了 1.6%。美国高级官员和私营部门网络安全工作人员说，美国政府正在调查一宗始于特朗普政府时期，但直到最近才被发现的针对联邦机构的黑客的攻击。据路透社报道，这是最新的一次所谓的供应链的网络攻击，凸显出有政府背景的组织是怎样复杂地将第三方开发的易受攻击的软件作为攻击敏感政府和企业电脑网络的跳板。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宣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会下个月访问乌克兰，向乌克兰方面重申美国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面对俄罗斯威胁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动。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这次访问在5月5号和6号两日进行，布林肯将会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布林肯将会在拜登政府上任之后访问乌克兰的级别最高的美国官员。没多久之前，俄罗斯向俄乌边界调集了10万大军，导致边界紧张局势严重升级，双方是相互驱逐对方的外交人员。不过莫斯科在上个星期五宣布开始从边界撤军。 基輔和北約對此是表示歡迎。不過《紐約時報》說，俄羅斯軍隊的裝甲車輛並沒有撤離，俄羅斯說這些車輛將會暫時留在那裡，到今年秋天再撤回。美國第一夫人吉爾·拜登星期五在白宮北草坪上幫忙種了一棵樹，以此慶祝植樹節。據報道，這棵新種的樹是取代上個月被移除的一棵已經是開始腐爛的樹。植樹節在1872年起源於內布拉斯加州，作為鼓勵大家尤其是在校兒童植樹的日子。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香港国安法实施10个月之后第一个五一劳动节，警方仍然以新冠肺炎疫情严峻和防疫限聚令为理由，连续第二年拒绝民主派团体和工会申请举办五一大游行。职工盟和多个团体以及区议员发起劳动节街站遍地开花，在香港各区摆设超过30个街站，呼吁市民写信给在囚的抗争者和民主派人士，并且向市民派发坚持终止的透明小卡片，希望重燃香港人反抗的火苗，负重前行。另外有政党游行到政府总部，要求当局关注疫情下失业率创新高和贫富悬殊等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成立于1990年的香港职工会联盟，简称职工盟，有78个属会，代表接近14万名会员，是香港最大的工会联合组织之一。前主席吴敏仪是民主派35+初选47人案被告之一，被还押超过2个月，期间宣布退出职工盟。现届秘书长李卓人因为反送中运动818和831案被判入狱14个月，目前正在监狱服刑。过去20多年，职工盟每年都会在劳动节发起五一大游行，争取劳工权益等等。去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警方首次以疫情严峻和防疫限聚令为理由，拒绝职工盟申请五一大游行。今年连续第二年以同样的理由禁止五一大游行。今年在疫情仍然肆虐，加上港区国安法实施10个月之后的首个五一劳动节，职工盟和多个民主派团体和区议员发起没有游行的劳动节全港街站遍地开花行动，在香港各区摆设超过30个街站，以乱世挣扎负重前行为主题，呼吁市民写信给在囚的抗争者和民主派人士，并且向市民派发坚持终止的透明小卡片，希望重燃香港人反抗的火苗，负重前行。多名职工盟成员星期六，即是5月1号中午1点在铜锣湾摆街站开始劳动节的街站行动。职工盟执委邓建华表示，选择在铜锣湾作为街站起点，是因为过往正常的香港可以举办很多合法的游行，包括五一、六四、七一大游行，数以十万计，甚至前年反送中运动数以百万计的游行人士都是以铜锣湾作为游行起点。
我只要是有良知的人，就自然识得来到一度，我们在这一度点起我哋嘅烛光，今日我哋停一游行，我哋喺呢一度见证住整个嘅暴力，呢一个曾经系和平游行嘅起点，亦都曾经系整个暴力嘅前线。所以喺今日我哋呢一个五一活动嘅起点，一定系要翻翻嚟呢一个位置。
职工盟站代主席黄乃源在街站发言表示，在国安法之下，香港已经变成一个以恐惧管治的城市，文化、生活、教育各方面都受到影响。
恐惧不断散播，我们播一套电影会被指责是煽动暴力恐怖主义，凭着良知去教书会被褫夺教席，记者查册会被告入罪，我们摆街站都会被大批警察围住，等啲途人敢过嚟， 而家係一個恐懼管治嘅城市，但係面對咁嘅情況，環境再惡劣，職工盟都會同大家一齊並肩同行。我哋必須要克服內心嘅恐懼，因為恐懼係會滋長，係會蔓延嘅。如果我哋投降，我哋屈服，就會成個香港變成恐懼之都㗎啦。
黄乃源呼吁香港人克服恐惧，继续在生活上抗争，坚持揸中指，守住香港人的底线。各成员高呼口号：
揸中指，
揸中指，
抗暴政，
抗暴政，
揸中指，
揸中指，
抗暴政，
抗暴政。
黄乃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职工盟街站向市民派发的揸中指透明小卡片概念是来自中国意见艺术家艾薇薇的透视研究系列。这个本来是香港西九艺术区 M 加博物馆的藏品，但是因为建制派人士认为这个作品对政权不尊重，就要被禁止在开幕的时候展出。他认为相当讽刺，因为这个作品其实就是针对政权象征的表达。
咁即係如果你話連透過呢個文化藝術去表達自己嘅意見嘅權利都冇嘅話咧，咁呢個社會我估真係已經去到一個極權嘅地步。咁所以即係呢個係一個其中一個概念咯。
黃乃源又表示，呢一張透明小卡片亦都係呼應舊年拯救十二港人嘅概念，希望香港人保持抗爭嘅熱度，
仍然可以咧有一種熱度，係話會表達對自己不滿不公義的事，我們都會有自己的表達的渠道的，縱使可能只是去打一個卡，但都不要忘記我們可以還可以繼續對自己覺得不滿意不公義的事情去做表達的。
兩個民主派政黨社民連和工黨在限聚令之下，四名成員星期六朝頭早遊行到政府總部，要求當局關注疫情下失業率創新高和貧富懸殊等問題。他們沿途高呼口號：
勞動尊嚴，
勞動尊嚴，
不容不對，
不容不對，
失業貧窮，
失業貧窮，
天理不容，
失業援助，
刻不容
緩。
社民連主席黃浩銘宣讀五一勞動節宣言，表示疫情肆虐超過一年，香港的失業大軍已經高達260,000人，以及就業不足人口接近150,000人，但是政府拒絕不同黨派的政黨提出設立失業援助金的建議。黄浩铭表示，更加讽刺的是，花旗银行四月公布的调查显示，在疫情下香港千万富翁的人数不跌反升，创调查历年的新高。今年二月，政府就在通胀持续的情况之下，反而宣布冻结最低工资，维持在时薪港币37.5，即接近$5。打工仔工作一个钟头不够在茶餐厅吃一餐饭，他批评港府将打工仔女变成疫情下的二等公民。黄浩铭又表示，政治权利和劳工权益从来都是密不可分，政治权利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打工仔女就没办法表达意见，争取应有的劳工权益。他批评由北京主导的修改香港特首和立法会选举制度，令到香港劳工阶层的权益更加没有保障。
近日政权以完善选举制度为由，大刀阔斧修改选举制度，不止令到立法会的直选议席比例倒退，新增五大界别选委提名，更加大幅削弱了过去港人所擁有的公民提名的權利，立法會將淪為一眾商貿權貴的小圈子分赃樂園。後面那座打工仔女的權益亦都難以得到保障。社民連和工黨在這裡重申，遊行是工人的權利，這一個是列明了在《基本法》第27條之中。
參與遊行的工黨副主席麥德正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今年是國安法之下的首個五一勞動節，國安法的紅線無處不在，針對民主派的大手部，加上疫情下的限聚令、封區強檢等等的措施，香港變成一個白色恐怖的社會，很多香港人灰心移民離開香港，不過他認為很多香港人都未死心，未放棄爭取民主自由。
他是製造一些白色恐怖的氣氛，實際上拉人也好，啲案關唔關國安法事也好，大家都要感覺到呢個政權咧係非常之高壓，呢個就係政府嘅目的啦。所以佢呢個大法一拎出嚟咧，係令到所有嘅民生、政治權利全部受打壓，市民咧係活喺一個恐懼下邊。但我相信咧，香港人嘅心裏邊咧係唔服嘅，打工仔個心裏邊咧亦都係唔服嘅。我哋仍然係有好多持續去表達意見嘅行動，好多嘅言論咧會繼續用唔同嘅方式去顯示出嚟。
麥德正又表示，佢預期修改選舉制度之後，立法會更加會傾斜既得利益者，更加難反映基層市民嘅聲音。加上疫情影響之下，失業率高企，貧富懸殊加劇，佢認為好多社會嘅危機可能一觸即發。
而家咁傾斜政權、咁傾斜財團嘅一個制度之下咧，廣大嘅香港市民，特別係基層勞工嘅生活咧，睇得到係越嚟越艱難。而呢個疫情咧，到而家仍然係見唔到盡頭，只會見到貧富懸殊係繼續加劇，呢、這個權力嘅不對等咧係繼續嘅加劇。咁我社會危機咧，其實係即係持續越嚟越大嘅。你睇表面上，即係政府好似係打壓曬一切、控制曬一切，但係所有嘅暗湧、所有嘅危機咧係冇停過，而且係加劇。
在社民連銅鑼灣街站留言支持在囚抗爭者和民主派人士的香港市民陳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國安法之下，多名民主派前立法會議員只是因為參與初選和發聲就被控告和還押，她認為不合理，希望支持他們，並且表達在國安法之下，香港人並未放棄爭取民主自由。
令到大家唔好忘記，其實我哋係冇放棄咯，因為佢哋始終都仲係喺監獄嗰度等緊釋放嘅。咁雖然好似就話講法之後，我哋少咗好多自由，咁但係我都希望即係佢哋提醒咗我哋唔好放棄咯，即係香港人係值得擁有自由。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在首次对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美国正与中国和其他国家争夺二十一世纪的胜利。他说美国欢迎竞争，不寻求与中国冲突。拜登还利用这次演讲的机会，寻求国会支持两项价值$40,000,000,000的刺激计划。他表示这些都是未来与中国竞争所必须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拜登这次的演讲正值拜登政府执政即将届满100日的时候，拜登在致辞当中表示，他就任100日以来，美国加快了疫苗的接种，正在摆脱新冠疫情的影响。100日里面，美国经济创造了130万个新增就业机会，国家经济开始复苏，美国亦都采取了行动恢复了民众对民主的信心。他说现时仅仅是过了100日，他就可以对全国说，美国正再次出发，化险为夷，转危为机，化挫折为力量。拜登在演讲当中着重推销他的两项旨在是增强美国国力的重大计划，一个是价值$20,000,000,000的美国就业计划，另外一项就是价值$180,000,000的美国家庭计划。就业计划着力于投资公共交通、铁路、机场、供水管道、道路桥梁、高速网络等基础建设，而家庭计划则是将会为美国3-4岁的儿童提供免费学前教育，还将会向美国人提供免费的社区大学教育以及是家庭带薪休假。 虽然这两项计划聚焦美国国内的问题，不过拜登在推销这两项计划的时候所给出的理由以及是将要达到的目标，它是与中国的竞争分不开。拜登说，美国正在是与中国和其他的国家竞争以赢得21世纪。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非常之渴望中国能够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以及是有影响力的大国。拜登指出，这些支出计划对美国赢得未来的竞争十分重要。在谈到对先进电池、生物技术、电脑芯片以及是清洁能源等未来产品以及技术的投资和研发的时候，拜登说，中国和其他国家正在迅速逼近。他说，这些投资亦都会为美国带来就业机会。他表示，没理由风力涡轮机的叶片只能够在北京生产而不能够在匹兹堡生产。没理由为什么美国工人不能够在电动汽车与电池的生产上面领导世界。事实上，拜登在3月31号首次公布的美国就业计划的时候就明确地强调，这项方案能够让美国在与中国的竞争当中获胜。拜登说，这两项计划是一代一次的投资，对美国的未来十分重要。拜登表示，未来的竞争亦都是关于民主以及是专制的，是有关民主是否可以满足到民众的迫切需要。他说，习近平和其他的独裁者认为民主无法在21世纪和独裁统治抗衡，因为想要达成共识就是要花费长久的时间。拜登在国会演讲前几个小时表示，他将美国面临的挑战看作为是民主能否在21世纪获得成功。他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这打倒的民主赶不上专制。他的演讲当中，美国必须要证明他们是错。不过全球最大的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主席布雷默对美国之音说，拜登提到中国，因为这个是在美国的国内政治当中是有用，但是这些计划归根结底是要解决美国国内的问题。布雷默说，总体来讲，你如果要全面看，这个就是美国，他们在七国集团当中贫富差距最大。特朗普主义桑德斯所以是出现都是有原因，2008年之后奥巴马推出的援助计划，但是集中在银行以及是车企。虽然由于民众痛恨不是很成功，但是这个亦都导致了茶党和特朗普主义，以此这些钱是要到民众手里面，到服务业里面，拜登是在解决这些问题。不过拜登说，这些投资计划亦都是为了推进使到美国中产阶级受益的外交政策，这个就意味着在全球经济当中，每个国家包括中国都必须要遵守同样的规则。拜登在演讲当中说，他在中国新年前夕的该次对话当中是对习近平表示，美国欢迎竞争，亦都不寻求与中国的冲突，但是美国会捍卫自己的利益。他表示，美国将会反击那些有损于美国工人和美国各个行业的不公平贸易做法，例如为国有企业提供补贴以及是摄取美国技术以及是知识产权的行为。拜登仲承诺将会在印度和太平洋地区维持强大的军事力量。他亦都对习近平讲过，美国会支持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就好像在北约以及欧洲一样，这样做不是为了引起，而是防止冲突。他表示，美国不会放弃美国的人权、基本自由以及是盟友的承诺。拜登说，当基本人权遭到侵犯的时候，没一位负责任的美国总统会保持沉默。总统必须要代表美国国家的本质，美国代表了一个理想，在全球独一无二，他们是生而平等，这个就是他们不会背弃原则。3月31号，美国国务院公布年度人权报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直认，中国在新疆针对维吾尔族的行为是种族灭绝。不过拜登亦都表示，他相信美中在一些的领域仍然是可以合作，比如是气候变化。4月18号，拜登的气候特使克里访问中国，两国之间同意各自分歧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拜登的目标是很高大，讲得亦都很好听，但是拜登的政策可能会令到他的目标难以实现。 蓬佩奧表示，如果你提升美國的能源價格，如果你讓在美國投資的公司背負重負，如果你讓美國國內的小公司承擔風險的能力下降，這樣中國就有機會製造那些東西。目標是好的，延遲亦都是好的，但是就好像特朗普政府四年以來所做的，最後他得兌現他的這些應對中國的政策。他認為到目前為止，拜登政府還未能拿出有力的措施來應對中國對美國的攻擊。蓬佩奧表示，對待中國必須要強硬。他在拜登演講之後發表的推文說，拜登希望美國能夠佔據一個好的位置來贏得21世紀的競爭，但是讓我告訴大家，向北京叩頭只能夠令到大家是丟掉這一輯的競爭，必須要強硬，不能夠脆弱。上任100日以來，拜登還未推出完整的對華戰略，到目前為止，拜登政府繼續保留了特朗普時期的多項對華政策，比如是暫時維持了特朗普時期的對華關稅，亦都保留了美中第一關段的貿易協議。而在科技脫歐方面，拜登政府似乎比特朗普政府有過之而無不及。在4月8日，美國商務部宣布將7家的中國超級計算機公司列入實體清單。3月12日，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將華為、中興等中國科技公司列入新的黑名單，並且考慮是否吊銷中國聯通、美洲公司等中國通訊公司的營業執照。中國對成為拜登講話當中的目標表示不滿。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星期四在主持例行記者會說，美方一些人言必稱中國，講到底是冷戰令我思維以及是意識形態偏見作祟，是缺乏自信的表現。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施陽華盛頓報導。
在上任即將100日之際，美國總統拜登4月28日去到國會發表聯席會議講話。在這場備受矚目的演講當中，拜登特意提到中國，他說歡迎與中國的競爭，但是不尋求衝突。他強調將在所有領域捍衛美國的利益，尤其承諾要回擊中國不公平的貿易行為，加強在印太地區的軍事存在，繼續為人權和自由發聲。在拜登看來，與中國的競爭事關民主與專制的較量，是一場不能夠輸的比賽。在他上任的頭100日裏面，他和他的團隊以是審慎的態度打磨著自己的對華策略。分析人士說，拜登的對華戰略雖然未完全成形，但是已經顯示出既延續前任的政策，也有關鍵性改變的特點。下面美國之音記者平章的報導。
在上任後的100日裏面，拜登政府以審慎態度應對美中事務，這個首先體現在拜登方面並未有急於與中國接觸。拜登總統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首次通話是在拜登上任20日後才進行。國務卿布林肯和中國高級外交官員的首次會面亦都是在他完成了對日本以及南韓的訪問之後才舉行。與此同時，拜登總統指示美國國防部、財政部、商務部等多部門對現行中國政策進行全盤的審議，未來將會依據審議結果進行政策的調整。分析人士指出，在審慎的態度之下，拜登政府並未在上任之後的頭100日裏面推出連貫一致的對華戰略。布魯金斯學會中國中心高級研究員杜大偉對美國之音說，他會說美國目前還未有連貫一致的對華戰略，拜登的團隊大多數時候仍然在從特朗普的對華政策，但是一些美國重要部門正在審議中國的政策。他是認為到時候會有一些關於如何微調政策的高層辯論，希望會有一個真正的戰略推出。目前來看，拜登政府保留了特朗普時期的多項對華政策。在經貿領域，拜登暫時維持了特朗普時期的對華關稅，亦都保留了美中第一階段的貿易協議，包括新任商務部長雷蒙多以及美國貿易代表戴奇在內的拜登政府高級經貿官員都曾經公開地表示，關稅具有一定的作用，未來將會使用所有的手段對抗中國不公平的貿易行為。這樣的強硬態度顯然延續了特朗普時期的風格。而另外，拜登政府仲係承襲了特朗普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由制裁中國科技企業的做法。 4月8号，美国商务部宣布将7家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公司列入实体清单。3月12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将华为、中兴等中国科技公司列入新的黑名单，并且在度考虑是否吊销中国联通、美洲公司等中国通讯公司的营业执照。在安全领域，拜登政府维持了甚至升级了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不单止再次派出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进入南中国海进行例行的作业，和菲律宾进行了为期两个星期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还是四次派出主力战舰通过台湾海峡。4月中旬，拜登政府派出了非官方代表团对台湾进行了为期3日的访问，重申了对台湾的承诺，并且强调深化和台湾的关系。在人权领域，拜登政府对待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在新疆的行为定性为是种族灭绝表示赞同，并且延续了特朗普制裁涉疆涉港中国官员的做法，对两名侵犯新疆少数民族人权以及24名侵犯香港自由的中国官员实施了制裁。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奥恩斯坦对于拜登保持了对华政策的延续性表示赞赏，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总体上对拜登以及布林肯国务卿以及他的团队到目前为止所采取的方法持积极的态度，因为他也认为这个是适当的谨慎，新总统最不应该做的就是推翻前任的一切，完全反过来。在保持政策延续性的同时，拜登政府亦都对前任的做法作出了关键性的改变。首先，拜登政府更加重视团结盟友协同应对中国。在拜登总统以及在欧洲、印度、日本、南韩、加拿大等国家领导人的互动当中，中国往往都是一个重要的话题。3月22号，美国、欧盟、英国和加拿大联合就新疆人权问题对中国官员发起制裁行动。4月16号，拜登总统以及来到华盛顿访问的日本首相菅义伟发表联合声明，承诺共同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加强在 5G、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共同投资，以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白宫官员表示，这个都证明了拜登的盟友外交路线在应对中国的问题上面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其次，拜登政府在强调和中国的极限竞争的同时，亦都寻求在气候变化等全球议题上面和中国的合作。4月中旬，拜登总统举办全球领导人气候峰会，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参加。而在之前，美国气候问题特使克里访问中国，并且和中国气候问题特使解振华发表联合声明，承诺双方将会在应对气候危机的问题上面互相合作。而此外，拜登政府虽然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对华强硬措辞，比如是3月18号当两国高级外交官首次在美国阿拉斯加举行面对面会谈的时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当着两名记者的面前措辞严厉地批评了中国在新疆、香港、台湾网络安全以及是经济问题上面的行为。但是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杜大伟指出，拜登政府在批评中国的时候的措辞相较于特朗普政府的时候少了一些对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指控。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觉得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特朗普政府的几个内阁成员非常有针对性地批评中国共产党以及是中国领导人，他们的一些言论非常接近于呼吁政权更替。他还未有是听到拜登团队有这样的言论，他们亦都似乎在接受中国的政治，不寻求改变他们这一点上面的更有专业性。分析人士指出，拜登目前对华路线有他的现实意义，但是亦都面临着挑战。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名誉学者奥恩斯坦认为，挑战之一就是在于如何在对峙以及合作当中寻找平衡。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正在寻找正确的平衡上会遇到一些麻烦，包括他们可以在几大程度上面对人权等问题的划线，当他们需要在其他的领域和中国合作的时候，不过很显然他们必须要划这样的线。除此之外，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杜大伟指出， 拜登对华路线的另外一个挑战是来自团结盟友的难度，因为盟友是在中国问题上面各自的利益以及是考量，甚至是一些盟友并不希望对中国采取过于对抗性的态度。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拜登的团队目前基本上采取的就是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对抗性的，而且美国希望能够让盟友亦都这样做，但是有些很重要的盟友并不想加入这样的联盟，比如是南韩、新西兰都表达了这些的意思，法国、德国亦都对美国表示他们对中国持有更平衡的看法。很多美国的盟友并不想跟中国进入新冷战，所以他们认为拜登政府如果对中国太过敌视，会不符合美国主要盟友的典型观点。这个就是为什么他是认为美国紧接下来将不得不更多强调与中国的合作，或者与盟友的保持距离，采取更单边主义的做法。拜登总统星期三在国会的演讲当中还表示，美国将会增强与中国的竞争力，他誓言美国要重新前行，化险为可能，化危机为转机，化挫折为实力。根据 CNN 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在拜登上任百日的时候，对他的整体支持率为 53%， 而他的外交事务上面的支持率则为 48%。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华盛顿报道。
今年四月正值美中乒乓外交50周年，50年前美国运动员踏上中国国土，火热的乒乓友谊赛为美中关系解冻。50年后，美国国内抵制北京冬奥的呼声不断，美中关系雪上加霜。时过境迁的是美中关系，一如既往的是体育与政治之间的纠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乐古在华盛顿报道。
50年前，美国运动员踏上中国国土，火热的乒乓友谊赛为美中关系解冻。50年之后，美国国内抵制北京冬奥的呼声不断，美中关系雪上加霜。事过境迁是美中关系，一如既往是体育与政治之间的纠葛。50年前，第31届世界乒乓球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那年的4月4日，19岁的美国乒乓队员科恩因为误了前往体育馆的班车而登上了中国队的大巴车，但车上一片安静，没人敢跟这个球衣上面印着 USA 的美国人讲话。任何同外国人接触的中国人都会被视为卖国贼、叛徒、间谍。目前已故的中国乒乓传奇庄则栋在2008年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回忆当时车上面的情况，但是几分钟的安静之后，庄则栋决定上前打招呼，他从他的包里面掏出了一块杭州的质感送给科恩，并且通过翻译跟科恩说，虽然美国政府同对中国不友好，但美国人民都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他送这块丝巾见证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的友谊。中国队大巴抵达体育馆之后，两人面带笑容握手的瞬间被等候在那里的日本记者捕捉到了。第二日，照片登上日本各大媒体的头版，美联社等世界媒体亦都立刻转载。根据不少媒体的报道，照片亦都登上了专供中国高层参考资料。毛泽东得知消息之后说，这个庄则栋不单止球打得好，还会扮外交。紧接着就在世乒赛闭幕前夕，美国乒乓球队突然收到来自中国乒乓球队发来的访华的邀请。在4月10日，再有9名美国乒乓球队、4名美国记者和2名随行家属的飞机降落在英属的香港，伴随着响亮的东方红的音乐，15名美国人步行穿过大桥，从香港进入中国境内。8日的红毡式的访问、红毡式的待遇，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在4月28日举行的一场纪念乒乓外交50周年的网络研讨会上面，朱迪·霍尔弗罗斯特回忆说，那年15岁的他是美国代表队之中年龄最小的运动员。访问中国的决定就是先获得父母的批准，他随队访问了长城和故宫等著名的景点，参加了一场又一场的宴会，还受到了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的招待，一起观赏了 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美國隊員在北京、上海和廣州同中國乒乓選手舉行友誼賽。霍爾弗羅斯特表示，雖然當時中國乒乓選手的球技遠超美國的隊員，打了四場球的他還是贏了三場。他說這些在當時叫做友誼第一，比賽第二，正是著書研究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美中間這一段外交歷史的牛津大學歷史學博士米維德對美國之音說，當時是中國總理周恩來親自下令要求中國乒乓選手遵循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原則。對於霍爾弗羅斯特來講，最令到他難忘的記憶就是在人民大會堂和周恩來握手，美聯社鏡頭記錄下的一剎間，霍爾弗羅斯特回國之後才得知自己和周恩來握手的畫面早已經登遍美國各大的媒體。50年前的4月14日在人民大會堂會見美國乒乓代表團的周恩來對霍爾弗羅斯特、海恩等一行美國運動員說，你們在中美兩國人民關係上面打開了一個新的篇章，他相信彼此友誼的這個新的開端必將受到兩國多數人的支持。那次會見結束之後沒多久，美國總統尼克松隨即宣布取消針對中國的一系列旅行和貿易方面的禁令。同年7月，尼克松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秘密訪華。次年2月，尼克松總統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首位訪華的美國總統。美中兩國在上海簽署聯合外交公佈、上海公佈，美中關係開始走向正常化，成為1979年美中兩國正式建交的重要的鋪墊。尼克松總統結束訪華之後不到兩個月，他在白宮玫瑰園接見應邀來訪的中國乒乓代表隊。美國公眾對中國代表隊團的來訪反應熱烈，大批美國民眾買票觀看美中乒乓球的友誼賽。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正是那次中國代表團回訪的主要的促成者。美國前駐上海總領事史伯明曾經在1972年那場回訪之中擔任翻譯，他在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這場研討會上面，他回憶說，當時街上的很多美國民眾都對媒體表示，他們很高興看到中國乒乓選手訪問美國，希望這些能夠為兩國人民帶來和平。史伯明在研討會上面表示，上世紀60年代末期，美中兩國總體仍然是處於交惡的狀態，但在美蘇冷戰背景之下，美中兩國都想聯手對方制衡蘇聯。早在乒乓外交開啟之前，美國和中國就各自通過不同的方式向對方發出願意改善關係的信號。以上是美國之音张乐古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在美国，10月9日是弗莱埃里克松日，纪念这位1000年前就曾经环绕北美大陆东北沿海的北欧航海家。利夫埃里克松回到故乡格陵兰岛之后报告说，他去到一个叫做 Vinland 的地方，后来北美大陆上出现过一些定居点。考古专家20世纪60年代在加拿大东部发现了一个村庄的遗址，里面的房屋带有格陵兰岛、冰岛和挪威的特点。但是北欧人并没有在北美建立永久性的定居点。下面等我们来听听早期欧洲探险家的故事吧。公元1000年前后，欧洲开始巨变，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被称做十字军东征的宗教战争。欧洲的罗马天主教信徒希望将穆斯林赶出现在的中东地区。十字军东征是11世纪末开始的，前后持续大约200年。欧洲军队在中东地区的出现推动了贸易发展，威尼斯等地的意大利商人通过为交战各方运输和提供物资大发战争财。十字军返回欧洲的时候，带回了中东地区的香料、香水、丝绸、钢铁和药品，成为欧洲抢手的畅销品。贸易带动了城镇的兴起，亦造就了一大批富有的欧洲商人。欧洲国家的力量不断壮大，他们设置了军队和政府，靠纳税人缴纳的税款来维持。 到十五世纪的时候，欧洲国家已经蠢蠢欲动，做好了外出探险的准备。葡萄牙人是最早行动的，1400年的时候，他们就想控制和东方的香料贸易。欧洲商人想越过威尼斯和阿拉伯的中间商，直接和东方做生意。如果他们能够直接经海路前往亚洲购买这些商品，就能够大大增加盈利。葡萄牙的探险努力是国王约翰一世的仔亨利王子发起的，他很喜欢航海和探险，人称航海家亨利。亨利王子在世界各地网罗专家进行科学研究，他还专门修建了一个天文台观测星象。葡萄牙的探险家渡过非洲西海岸，希望找到一条通往印度和东亚的路线，他们最后抵达了非洲大陆的最南端好望角。短短五十年，葡萄牙就控制了香料贸易，他们在非洲、波斯湾、印度和中国建立了很多贸易殖民地。科技的进步亦帮了他们的大网，包括能够经受风暴的船只，可以远离陆地的指南针等等。葡萄牙人还在船上装备了现代火炮，用来和穆斯林与东亚商人交战。但是其他欧洲国家并不想被葡萄牙人独霸香料贸易。西班牙的伊莎贝拉皇后和菲迪南国王同意为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的探险计划提供船只、船员和供给物资。哥伦布认为去东方的捷径是向西穿过大西洋。在这一点上他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同时犯了一个错误，那个就是他想象之中的地球要小很多。他没想到还有其他大陆，亦都冇谂到喺欧洲同东亚之间，仲有另外一片汪洋大海。哥伦布1492年8月3日率领住88名船员，驾驶住3艘探险船，从西班牙出发。10月12日，佢哋抵达咗被哥伦布命名为圣萨尔瓦多嘅地方。他对当地包括古巴和伊斯帕尼奥拉在内的岛聚进行了考察，最后认定这个是东亚海岸的一部分，并且叫他做 Indies 印度群岛，叫那里的居民做印第安人。哥伦布在那里留下了40个人，被他们用其中的一艘船上拆下来的木头建筑一个城堡。他就带着捕获的土著居民、禽鸟、植物和黄金返回了西班牙。刚才我们讲到哥伦布第一次抵达美洲大陆周围的群岛，误认为是印度群岛。他在1493年3月回到西班牙的时候成为国家英雄。5个月之后，哥伦布再次横穿大西洋来到加勒比海。他这次不单止带来了更多的人力，还带来各种动物和设备，要在伊斯帕尼奥拉群岛建立一个殖民地。到了之后才发现，他下令建筑的城堡已经被大火烧光，留下的40个人踪影全无。7个月之后，哥伦布派5艘船只返回西班牙，并且带回一些印第安人作为奴隶，将他们卖出。哥伦布后来亦都回到西班牙，留下一些人定居，但是这些人对当地的条件很不满意。1498年，哥伦布再次率领6艘船只踏上征程，这次他来到了南美洲海岸，但是定居者对新殖民地极度不满，他们将哥伦布作为囚犯送回西班牙，最后还是西班牙的统治者赦免了他。1502年，哥伦布完成最后一次新大陆的探险，他登上了牙买加岛，后来在1504年返回西班牙。多次的探险中， 哥伦布不断寻找通往印度群岛的航线，但是他不单止找不到这条航线，同时亦都找不到黄金和香料。即使是这样，他始终坚信自己找到了印度群岛，拒绝承认他找到的其实是一个新大陆。其实证据都是明摆着的，这里稀奇的植物是欧洲和亚洲没有的，这里的人对东方的语言亦都是一窍不通。哥伦布虽然找不到印度群岛，但是他就为后来者打开通往新世界的大门。你或者会觉得奇怪，既然哥伦布是第一个试图在美洲定居的欧洲探险家，这片大陆又为什么叫做 America？ 其实美洲是以意大利探险家阿美尼哥·韦斯普奇的名字来命名的。他1499年到过南美海岸，后来撰写的见闻录在欧洲广为流传。1507年，一位德国的制图家阅读了韦斯普奇的见闻录，认为他发现的是一片新大陆，并建议用他的名字对新大陆进行命名，因此就有了 America。 西班牙探险家不单止试图在新大陆寻找黄金和权力，还希望扩展他们心目中真正的宗教基督教的影响力。1513年，西班牙探险家庞塞德莱昂抵达北美大陆，到今日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南部的地方，寻找能够令人返老还童的泉水，但是就找不到。同样是在1513年，巴尔沃亚穿过巴拿马地峡抵达太平洋。1519年，科尔特斯率军登陆墨西哥，摧毁了阿兹特克印第安帝国。同年，麦哲伦开始为他为期三年的环球之旅。16世纪30年代，皮萨罗摧毁了秘鲁的印加印第安人帝国。10年之后，科罗纳多一直走到今日美国中部堪萨斯州和西部的大峡谷地带。大约同一个时期，德索托到了密西西比河。哥伦布在圣萨尔瓦多登陆的50年之后，西班牙人已经到过美洲大陆的大片地区。新大陆的财富增加了西班牙在欧洲的势力，但是其他国家拒绝承认西班牙对新大陆的征服。英国、法国和荷兰的探险家亦纷纷出发，踏上了前往北美大陆的征程。
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对 Larry 说，他同一个学生约好了10点钟在他的办公室见面，讨论这个学生的成绩，但是这个学生并没有到场。李华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No Show 以及 La La Land。
So you made an appointment with this student to talk about his grades, and he was a no-show?
A no-show? 哎，是啊，他没来，没出现，所以就叫做 no-show。 这种讲法简洁明了。
Right, a no-show, N-O-S-H-O-W, is someone who doesn't show up when they have agreed to. But it is really rude to be a no-show.
的确是没礼貌。 我特登走到办公室嚟等咗佢好耐，点知道佢系个 no show。
So he didn't even call you to tell you that he wasn't going to come? It is even ruder to be a no show and not if called to let the person know you can't come.
系啊，唔嚟已经冇礼貌啦，连电话都唔打过，就更加冇礼貌啦。讲真啦，我都几意外噶，因为呢个学生睇起嚟唔似系嗰啲冇交代嘅人。
Well, maybe something unexpected happened to him. There might be a good reason why he was a no-show.
吓？失约仲有咩好理由啊？
Well, maybe he was a no-show because his car broke down, or he got lost, or even worse, maybe he had an accident.
哦，系啊，我点解冇谂到呢？车可能喺半路之中坏咗，佢又可能荡失路，更加得人惊嘅系，仲可能有车祸添。我本来好嬲嘅，听你咁讲，我反而有啲担心啊。
I remember one time when I was in college, I made an appointment with a professor and ended up being a no-show because my car ran out of gas.
乜话？车行到半路冇油？咁你嗰个教授肯定好嬲啦。咁后来点啊
？I felt so bad about being a no-show. The first thing I did when I got to a phone was call the professor and apologize.
打电话道歉。咁我哋再等下啦。或者等阵间我个学生会打电话嚟嘅。
Have you ever been a no-show for anything, Li Hua?
系有一次嘅，我个闹钟冇响，瞓过笼，结果就冇去上堂啦。
That's not so bad. Lots of students are no-shows for classes.
唔好意思嘅系，我教过一课啊。等阵我要听电话。
Hey, was that your student? Did he have a good reason for being a no-show? Or was he just in la-la land?
打电话来的就是那个学生。你为什么会觉得他在 la-la land? La-la land 在哪里来的？
La-la land, L-A-L-A-L-A-N-D, isn't a real place. It's a state of mind. It's where you go when you are daydreaming and not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things going on in the real world.
我明啦 ，La La Land 唔系一个地方，而系仙境、幻境嘅意思。发白日梦就系去咗 La La Land。咁讲，嗰个学生的确去咗 La La Land。
Really? He was off in La La Land when he forgot his appointment with you?
冇错，佢当时系同朋友食紧饭，完全唔记得咗同我约好要见面。
Yes, it sounds like he was in La La Land. So what did you say when he told you this?
虽然我知道唔记得。唔算系失约嘅理由，但系我仲系好高兴佢打电话嚟道歉。边个都有冇记性嘅时候啦。换句话讲，大家都可能去过 La La Land。
That's right. Just last week, I was a no-show for a haircut appointment because I was off in La La Land.
仲有更加好笑嘅就系，琴日我去监考，有个学生行过嚟问我问题。
Let me guess. You were so far off in La La Land, you didn't even know the student was there.
你点知噶？我当时的确有啲心不在焉。那个学生拍咗我膊头一下，我先至知道啊。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就系 no show， 意思咧就系指失约；而另一个咧就系 la la land， 意思咧就系指身处幻境，心不在焉。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